姐妹平安，我们再次低头来祷告。主，你以恩典为年岁的冠冕，你的路径都滴满了脂油。主啊，当我们回首过往，看到你的恩手、你的陪伴，在我们人生的道路上面，或高山或低谷，主你都与我们同在。主啊，在这条道路上面，我们或许有喜乐的时候，或许有哀哭的时候，或许有遇到困难、软弱、跌倒的时候，但主你的手从未离开过我们，你扶持着我们，安慰着我们，你缠裹我们的伤口，擦干我们的眼泪，并且为我们的伤口抹上那奇妙的圣灵，使我们的心可以再次因你而刚强，下垂的手、发酸的腿可以再次挺立起来，奔走人生的路程。主，我们向你献上感恩。主啊，在这感恩的节期，我们带着感恩为祭来到你的面前。主，愿你悦纳我们在你面前的摆上。主啊，我们记得你在我们身上那奇妙的爱，更记得你为我们舍了你的独生爱子基督耶稣。主啊，使我们的人生可以从死亡进入到永生。主，这白白的恩典是我们难以述说的。主，我们唯有将自己的生命献上给你，成为活祭。主，求你来悦纳。主，我们把以下时间来仰望你，求你向我们来吹气，向我们说话。主要是我们的灵魂苏醒，从你的仆人摩西的身上看到那美好的榜样，以致我们愿意效法他，侍奉主，奔走天路。主，愿你坚固我们的心。谢谢恩典的主，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今天我们进入到生命记的最后一章，我们花了一年半多的时间把生命记讲完了。刚才你们都读到了经文，在这最后一章我们看到了摩西，他在山上，上帝所呼召他登上的山上，与上帝独处的画面，就如同当初他在何烈山上与上帝相遇一样。当时上帝呼召借着荆棘里的火焰向他来显现，上帝呼召他，最后也亲手埋葬他。所以你可以看到那个画面，是上帝与一个忠心的仆人，他所爱的人独处的画面，那是何等样的美。神也期望跟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独处的机会。今天我们要借着摩西的生命，我们来看他在他的生命的榜样。我们看到他是独自登上披斯加山顶，死在山上，没有人知道他的坟墓。所以生命记第34章这个内容不是摩西自己写的。我们说摩西五经创出立民生是出自摩西的手，不过生命记34章并不是他写的，现场也没有其他的人，是后来的人加上去的补充的资料，目的是为了衔接下一卷书约书亚记。所以这段经文你可以看到，作者他先写摩西的死，然后写摩西的帮手约书亚接替他的位置，最后以 四节经文总结了摩西非凡的一生。所以上帝借着摩西把以色列人领出了埃及，但同时也是借着摩西他仆人的生命为以色列人树立典范。所以今天我的讲题是仆人典范，我们要从三个角度来看摩西的榜样。第一个，从仆人之过看责任；第二个，从仆人之死看顺服；第三个，从仆人之生看关系。刚才我们读了32章的末了以及34章一开始，这经文里头都提到了一件事情，摩西曾经犯过错，以至于他不得进入应许之地。所以上帝让他登山，来到山顶，让他可以远远眺望上帝所要赐给以色列人的迦南全地，他可以看，但是他却进不去。不单在这一处里面记载，生命记第一章37到38节，第三章26节，四章21节，31章2节，32章48到52节，34章4节，摩西不断的提到我进不去。他不断的跟以色列人在书中写的，我没办法进去。为了什么事情他进不去呢？因为在第一代的以色列人，自从他们出了埃及以后，他们就不断的抱怨上帝，不断的抱怨摩西的带领，没水喝抱怨，没东西吃抱怨，路难走抱怨，东西难吃抱怨，他们什么都抱怨，10次向上帝埋怨，不但抱怨上帝，还想要把这个首领摩西能够把他取代掉。所以就算是为人极其谦和，圣经上说摩西为人极其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就连这么谦和的摩西他最后也崩溃了。所以有一次以色列人又抱怨没水喝，所以摩西就失控，他用力击打磐石，用他手上拿的杖击打磐石，并且口不择言得罪了上帝。诗篇106篇32到33节简短的记载了这个事件，他们在米利巴水又叫耶和华发怒，甚至摩西也受了亏损，是因他们惹动了他的灵，摩西用嘴说了急躁的话。所以在这个世界里头，上帝指出摩西的问题，他说你犯罪了。什么问题？第一个，你不信。上帝说摩西你不信我，以及在人前没有尊他为圣，这个是摩西进不了迦南地的原因。他不信，没有尊上帝为圣。没有尊上帝为圣的意思，就是在人前没有尊重上帝。因此摩西在32章51节，还有另外一卷书民数记20章12节，他也清清楚楚，他诚诚实实的写下来，他把这个事件记录起来，承认他自己的罪。所以摩西他深知道自己有很大的责任，因为第二代的以色列人，他们要从上一代的叛逆当中得到了警戒，同样的他们也要从领导的失败里头汲取教训。所以因此他没有遮掩自己的罪，他没有说我是上帝呼召的，我是领导人，我就一定进得去，没有，他说我进不去，我进不去。他多次提到说我进不去，原因是什么？我不信，我没有尊上帝的名为圣。 所以摩西他没有遮掩自己的罪，他毫不修饰的把自己的过犯放在人的面前，好叫人看到听到以后他们可以警戒汲取教训。就是摩西他没有把自己塑造成英雄，他没有把自己变成完美的形象，他反倒是透过他自己的失败使人得帮助。所以不信，没有尊上帝为圣，是摩西跌倒的原因。但是在哪里跌倒，就在哪里站起来。所以你可以看到后来摩西他的反应，他重新站立起来，他修正了他的过错。所以摩西遵着吩咐上到山顶，上帝让他看见应许之地，虽然他不能带以色列人进去，但是在发生了这个事件以后，上帝说你不能进去。在发生这个事件之后，他仍然忠心的完成了上帝所交付给他阶段性的任务。他没有亲眼看到结局，但是他相信上帝必定成就他自己所应许的。所以他放心把棒子交给约书亚，因为他知道不是约书亚有能力，而是上帝必成就这事。所以从这一点你可以看到他重拾对上帝的信心。再者，摩西无怨无悔地接受上帝为他所预备的结局，上帝说你要死在山上。所以上帝把摩西埋葬在摩押平原的一个无人知道的地点，而这个地点是在应许之地以外的地方。弟兄姐妹，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事。如果我们看圣经，你会发现这些先祖，以色列人的先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约瑟，当他们死的时候，他们都说什么？要把我的骸骨带到那里去埋葬。雅各还有约瑟，亚伯拉罕葬在那里，以撒葬在那里，雅各说我也要葬在那里，因为上帝说那是给我们的地，所以我要葬在那里。约瑟，以后你们离开埃及都记得把我带上去，把我的骸骨也葬在那里。但上帝现在让摩西葬在应许之地以外的地方。所以在此我们可以看到，摩西尊上帝为圣，他尊重上帝所做出的决定。所以在此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个侍奉的人，侍奉不是为了自己的荣耀，为了自己伟大理想的实现。弟兄姐妹，我们在教会里面侍奉是为了荣耀上帝，实践他的计划，这是每一个仆人的责任。无论是生或是死，是功或是过，都是为了尊荣上帝，都是以上帝为圣。第二点，从仆人之死看顺服。于是耶和华的仆人摩西死在摩押地，正如耶和华所说的。摩西的头衔叫做耶和华的仆人。如果今天只讲仆人两个字，没什么好荣耀的。可是前面放了多了一个称谓，那就不一样，那个叫做耶和华的仆人。就好像你在保全公司上班一样，不错，那是一般的工作。可是如果前面放上一个总统旁的侍卫长，那感觉不一样，对不对？那感觉就不一样了。 所以我们现在你自己的居家，有时候你会选帮手，你也会考虑再三，对不对？那这个人的配合度高不高，这个人忠不忠心，他够不够灵巧，他够不够有耐心，能不能了解主人的意思。你自己在选这些帮手的时候，你也有很多条件，要成为耶和华的仆人，那会有什么样的条件，或者是说他的生命当中会有怎样的特质呢？所以在圣经当中，每当摩西要做什么事的时候，无论他是要建造会幕，或者是要设立大祭司，他要做任何事情的时候，同时都会出现几个字，叫做照耶和华所吩咐的，如耶和华所说的。每次摩西要做事情的时候都会出现这几个字，换句话说，摩西所做的事完全是按着上帝的意思，所以他是一个顺服的仆人。他不但自己顺服上帝，而且他的顺服的生命更影响了他的同工，甚至影响了全体以色列人对上帝的顺服。不是只有一个人顺服就好了，借着他的顺服，他的同工也跟着他一样顺服，甚至影响到他所带领的人全部都顺服上帝。所以经文第九节你可以看到，以色列人便听从他，他是指约书亚，约书亚是摩西的同工，摩西把棒子交给约书亚，所以以色列人就听从约书亚，照着耶和华吩咐摩西的行了。上帝怎么吩咐摩西，摩西就怎么吩咐约书亚，约书亚就怎么吩咐全体以色列人，全体以色列人就顺服约书亚，约书亚就顺服摩西，摩西就顺服上帝。所以你看到一个顺服的生命带来了全体的顺服，甚至连摩西的死也是正如耶和华所说的，是完全按着上帝的意思。而且经文第七节，作者，这位作者他特别提到，他强调摩西的死，他并不是因为生病了，肉体衰残啊，他有怎么样的症状啊，所以他死在山上，没有。作者写到他怎么样，眼目没有昏花，精神没有衰败，他还很健壮。可是上帝说你要死，你就死在山上，所以他是完全按着上帝的意思。上帝告诉摩西，你过不了约旦河，你只可以在山上瞭望迦南地。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摩西不断地恳求上帝，上帝我错了，我做错了，你可不可以让我进去。摩西其实不断地在求上帝，神是说不行，你只能死在山上，你只能远远眺望，不行，你不要再跟我提这个事情了。所以摩西就不再说了，他很顺服接受了死的安排。弟兄姐妹，这容不容易？是不容易。上帝说你现在登山，然后你要死在山上，那你要不要上去？旧约历史有一位君王，犹太君王叫西西家，他是一位敬畏主，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君王，这位君王不错的。可是有一件事情可惜了，因为有一次他生病，当时一位先知以赛亚告诉他说，上帝说你必死，不能活了。西西家一听，他的反应是他无法接受上帝的安排，哦，
上帝，我怎么会死呢？你怎么会让我死呢？
他就转脸朝墙祷告痛哭，
他说我不要，我不要，上帝我不要死。
上帝就听了他的祷告，医治他，你不想死吗？好，我给你15年的寿命。这件事情记载在列王记下20章1到7节。上帝说我多给你15年的寿命，满意了吗？所以西西家王就大病初愈，健康起来了。他刚下病床，就向当时前来祝贺他康复的巴比伦使者前面炫耀他的财富和军备。你看我们国家多有钱，你看我们国家军备有多强。他就跟巴比伦使者炫耀，把上帝的荣耀当作是他自己的荣耀，因此种下了犹太国被巴比伦灭亡的祸根。3年后，西西家生下了马拿西，他的儿子。马拿西登基的时候12岁。马拿西是犹大的列王当中最恶的王。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谨慎小心，我们若不顺服神，我们的生命带给人家，带给别人的是灾祸，不会是祝福。西西家不愿意顺服上帝的安排，所以他之后的生命带给国家是灭亡。他自己说生的儿子马拿西带给国家的是灾祸，是最恶的王。所以神要摩西上山，并且告诉他你必死在你所登的山上。所以摩西是预备心的，他登山之前他为众支派祝福。我们上次讲3章时候提到了，他为他们祝福，为他们劝勉。所以可见摩西他是预备心的，他全然顺服神，他交办了所有的事情，然后告诉约书亚，我此去上山就要被主接走了，我不再回来了，你将要接替我的侍奉，带领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所以全以色列人约书亚送他到山下，望着摩西一个人登上尼波山。所以你可以想象那个画面，摩西在以色列人心中会留下怎么样的榜样？他们眼中的领袖、领导都这么的顺服，上帝叫他上山去死，他就上山去了。这样的顺服会带来何等的榜样与影响力？所以反过来讲，刚才也提到了，如果我们不顺服，你不顺服的生命也会影响到其他的人。10个报恶信的探子，12个去10个回来报恶信，也因此全体的以色列人都受影响，都不能进入应许之地，因着10个人的不顺服。所以摩西这段登山与耶稣最后在山上为门徒祝福后升天的那个画面遥相呼应。这两个人都是神的仆人，他们共同的特质就是顺服。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应当要甘心乐意成为神的仆人。既然是仆人，那我们就要效法耶和华仆人的生命，跟摩西跟耶稣一样全然顺服，做成我们得救的功夫。第三点，从仆人之生看关系。生命记的最后结束给予摩西非常高的推崇，第9到第12节，这4节 把摩西的一生的成就以这四节经文来综合。但是你会发现很特别的一点，在这四节经文里头不断被提到的名字不是摩西，而是耶和华。在这最后九到十二节提到最多名字的不是摩西，而是耶和华。所以反映出摩西的生命之所以非凡，是因为有一位非凡的上帝在他的生命当中。所以以后以色列中再也没有兴起先知像摩西，他是耶和华面对面所认识的。第十节，这里的面对面不是说摩西他亲眼看见了上帝的面，不是，在圣经上讲说没有人可以见神的面，出埃及记33章18到23节，摩西说求你显出你的荣耀给我看，耶和华说你不能看见我的面，因为人见我的面不能存活。耶和华说看哪，在我这里有地方，你要站在磐石上，我的荣耀经过的时候，我必将你放在磐石穴中，用我的手遮掩你，等我过去，然后我要将我的手收回，你就得见我的背，却不得见我的面。上帝说没有人可以见我的面，因为人见我的面必死。你想看可以，我把你放在磐石穴洞当中，等我过去之后你只能看我的背，你不能看我的面。因此面对面并不是说上帝就站在摩西的对面让你摩西看见。那面对面是什么意思呢？圣经当中其实有很多地方都描写摩西与上帝面对面。那面对面是什么意思呢？民数记12章6到8节有一个非常清楚的解释。民数记12章6到8节，耶和华说你们且听我的话，你们中间若有先知，我耶和华必在异象中向他显现，在梦中与他说话。我的仆人摩西不是这样，他在我全家境中的，我要与他面对面说话，乃是明说，不用谜语。所以面对面它是形容上帝与摩西说话，不同于其他的先知。其他的先知透过异象，透过异梦，透过梦境，好像谜语一样不懂，需要经过解释，需要经过解梦。所以在旧约里头我们看过很多先知，对不对？他们做梦但也里看到很多异象，看到尼布甲尼撒王是做了很奇怪的梦，那什么意思啊？好像谜语不懂。所以尼布甲尼撒王说来来来帮我解梦，这到底什么意思？上帝说其他的先知我跟他们讲话是用异象，是用梦境，好像谜语一样，需要经过解释，不懂。但我跟摩西讲话像是面对面，不用谜语，直接你们说。所以这就是面对面的意思，是在形容摩西与上帝彼此之间是那么的直接，是那么的亲密爱的关系。上帝认识摩西，摩西也明白上帝的心意，不用猜，上帝直接告诉他，这是上帝与摩西的关系。弟兄姐妹，非常特别的，上帝跟我们也是这样的关系。上帝将摩西藏在磐石穴中，使他可以一窥上帝的荣耀。在新约， 这个磐石就是基督耶稣。上帝将我们立在基督耶稣的磐石上，就好像上帝跟摩西讲说，来，我这里有地方，你要站在这磐石上，我要把你藏在磐石穴中，让你看到我的荣耀。如今基督耶稣就是这个磐石，上帝把我们放在这磐石之上，将我们藏在基督耶稣的磐石之中，使我们可以得见上帝的荣耀。约翰福音一章十八节，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父怀中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所以耶稣告诉门徒说，你们看见我，就好像看见了父，因为我把神表明出来。约翰福音十四章六到七节，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你们若认识我，就认识我的父，从今以后你们认识他，并且已经看见他了。弟兄姐妹，这是何等样特别的作为，上帝当初坐在摩西身上的，如今他要透过基督耶稣也坐在我们的身上。上帝要跟我们建立面对面直接而且亲密爱的关系。所以圣经上才会讲，属灵人参透万事，谁能明白上帝的心呢？我们有基督耶稣的心呢。上帝要我们能够明白他，上帝要我们能够明白他。所以上帝要透过基督耶稣跟我们建立这个面对面直接而且亲密爱的关系。弟兄姐妹，我们渴望吗？我们渴望有这样的关系吗？没有反应。我们若不渴望，我想已经讲不下去了。我们渴望吗？渴望。如果我们渴望有这样的关系，我们就要竭力追求认识基督耶稣。因为你们若认识我，我就是基督耶稣，你们若认识我，就认识父神，你们若认识我，也就看见了父了。所以我们要竭力追求认识基督耶稣。弟兄姐妹，要怎么认识？我们要怎么认识？我们一起来读一段经文，腓立比书三章八节下半到十一节，我们大声的来念好吗？后面好像跑掉了。好，看得清楚吗？看不清楚。好，我来念，你们若是可以看接着念的话，就继续接着念。腓立比书三章八节下半到十一节，腓立比书三章八节下半到十一节。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并且得以在他里面，不是有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乃是有信基督的义，就是因信神而来的义，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或者我也可以得以从死里复活。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这是一段非常宝贵的经文，在讲到我们怎么去认识基督耶稣。我们想要认识基督耶稣有几点。第一点，投影片的下一页。第一点， 你要下定决心。保罗说什么？我为他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这个叫下定决心。我们愿意为了得到基督耶稣，要愿意付出怎样的代价？我把万事都当作粪土，没有其他任何事物可以比得到基督耶稣更加重要的，没有。所以保罗说，第一步我要下定决心，没有任何事物比这件事情更重要。第一个，第二个，持守因信称义的道理，我们是因信基督耶稣与上帝恢复关系的。我们能够被上帝称为义，是因信基督耶稣，所以我们因着这个信，我们与神恢复关系。但我们什么时候不信，这关系就又断了。我们与神恢复关系是靠着信基督耶稣，不是因着靠你自己行善或者好行为，不是，乃是靠着信基督。因此我们能够得以在跟上帝的这个关系里面，得以在他里面，是因着基督。所以我们必须要持续的信，持守的因信称义的道理。哪一天我们从这个信心当中离开了，我们就跟上帝的关系断落了，坠落了。我们什么时候不信了，就什么时候从这个关系里头堕落了。所以这个跟婚姻很像的，你是因着爱进入到婚姻里头，可是哪一天你不爱了，这婚姻也就名存实亡，你就从这关系当中坠落了，是不是？第三点，以肉身受苦的心智抵挡罪恶，使我们能够在罪中死，也就是不再犯罪的意思，能够活出复活得胜的生命。这是第三点。你借着因信称义，你可以认识耶稣，认识基督，并且你晓得他复活的大能，与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这意思就是说，我们要能够在罪中死，能够不继续的犯罪，以你肉身受苦，与他一同受苦的心智来抵挡罪恶。当你能够从生命当中，从你这生命里面活出复活得胜的生命的时候，你可以认识耶稣，你可以经历他的大能。当你能够经历他的大能的时候，你就可以就对他更多的认识了。所以是第三步，透过你那受苦的心智抵挡罪恶，使你的生命能够复活出复活的样式来。第四个，竭力追求，直到得到基督为止。所以保罗说，我不是已经得着了，我不是已经完全了，我乃是怎样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翻译成比较白话一点的意思就是，或者我可以得到基督耶稣要我去得到的。基督耶稣要我去得到什么？基督耶稣要我去得到基督耶稣。所以保罗说，我愿意放弃万事看作粪土，我要得着基督。又回到最前面，基督耶稣呼召我们来得什么？得耶稣基督。所以我们竭力的追求，希望能够完全的得到他。这就是认识基督耶稣的过程，下定决心，持守因信称义的道理，透过肉体受苦的心智活出复活的生命，竭力不断的追求。 然后又下定决心持守受苦竭力追求。如此我们可以在这个认识基督耶稣的过程当中，你可以满结果子来。我们若愿意这么做，你就会在认识基督耶稣的事情上面满结果子。求主来帮助我们。摩西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可以看得到，虽然他面临了很多的挑战，特别是他所带领的人给他很多的抱怨，很多的抵抗忤逆，虽然他跌倒了，虽然他犯错了，但是他又再一次爬起来继续的追求神，直到有一天他能够被神接回天家。所以求神来帮助我们，今天透过摩西的榜样，从他的过看仆人的责任，从他的死看仆人的顺服，从他的生来看仆人与上帝的关系。愿我们也能够借着这三个角度去认识这位仆人，同时也效法他与神建立那美好的关系，成为神喜悦仆人的样式。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恩典的主，我们感谢你，主你把摩西的生命摆在我们面前，他或成功或失败，他都尊主为大。主啊，愿我们也能够效法他。主，让我们所专注的不是自己的成功或失败，我们所专注的乃是要竭力来认识上帝。主，愿你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在这里的每一位弟兄姐妹，主啊，我们都能够认识你，你那长阔高深的爱，我们都能够认识你，你那何等样的圣洁、公义、良善。主啊，让我们能够认识你，就如同你认识我们一样，你渴望跟我们面对面向我们说话。主，愿我们每一个人也都能够如此明白你的心意，以至于我们能够奔走在光明的道中。谢谢恩典的主，将祷告祈求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